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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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5698页。那5698页，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大圣有十法行啊、哦，这个其实在其他的经论呢、啊，我们都有看到类似的观点哈。那、这个是大圣的特色哈、哦。那大圣特色里面，他谈这个，像我们昨天谈到，他就是说，乃是到最后，应该自完毒哈。哦那或复领受，受以广音而为奉送，或复为他广说开示。啊，我们昨天有谈到，再过来就要独处空闲思量观察啊，那随路修相。那我们谈到5698页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其他都能生广大福德道啊，就是如是十种法行，即是能生广大福德道，达一切。但这个观点呢、啊，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就是，啊，当然这个道理我们这样一讲，大家就很容易懂了哈、哦。那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在这里要谈的就是，我们容易把一个法单独的看说啊，这个东西有广大福德道，我相信它会有，好、哦。但问题这里面有一些观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就像。我们不是昨天也谈到，整个从三自性的意义上来讲，一个法之所以有意义啊，其实很难是完全切开的。就像我们现在念佛，或是我们开展很多的方便法门，它表面上是方便，它的究竟意义是在哪里？它还是会以导向解脱菩提这个为目标的，好，为目标的。所以，假如没有的话。一个佛法它法本身它具有一个多面性、啊、它可以将这个法讲成世间法，甚至有的要误用它的话，那变成恶法、哦、这个不是我们说佛法哪可能是恶法，这经典不是讲说如果你不了解经典等于是空手抓蛇，会被蛇咬到、哦、这个我们之前也举那个阿含的意思，阿含经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是空手，你不知道如何应用经典，以清净心来应用这个经典，就好像空手抓蛇。所以显然佛法也可以被用成会被咬到的、哦、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一个道理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毁谤法，因为我们这样讲才符合佛法，因为经典这么说，对不对？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单纯的认为说，哎呀，任何包括我们念佛，任何法门就看你怎么应用它。哦，那好，那我们现在讲说，那什么叫佛法？啊，叫我先给你一个法门，那我这样修就感应了吗？不是啊，它一定是有什么叫佛法？一定是就像我们前面讲说三法印嘛，这个印记嘛，那三法印一定配合这个。实相嘛，因为众生就是迷的才开始颠倒嘛。所以假如佛法这个法本来是佛法，被你讲成背离佛法，就是佛法但你把它解错了，它不能引申它的那种利益众生的功能出来，那这个就是佛法也被你用坏了，是不是？好，同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十个法里面都可以生广大功德，广大福德道，其实我们就随我们在所修的法一分跟法性相应的时候，它的功德就大。好，那这里面还有什么意思？这个法如此，这个法如此，变成法跟法就产生相 滋润的作用，像滋润的作用。所以这个每一个，你看到、啊、我们讲单一法，我们也可以讲单一法有它的功德。其实有没有单一法的？即便我念佛有很大的功德，就是因为我可以看到它的衍生义，我看它的缘起义，我看它的归向处，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个它能不能生广大福德道？那否则的话，我们抄抄写写就广大福德道。也可以，因为我们抄经有很大的功德，但我们可以这样的抄经是一个狭隘的人天福报。好像我们都到日本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寺庙很有意思啊，就是他放的抄经，就是你捐点钱你就写一字，哎，他就是在那个庙寺庙里面啊，还有让人家抄经啊，就在那个大殿里面，他有一本书啊，就是。每个人去就抄一个字，抄一个字，那捐点钱，那抄一个字啊。下面去的人就捐个钱，抄一个字，每个抄经就抄一个字。那、啊、你要多抄的，你多捐一点嘛，啊，他们很有意思，就是说东西弄到就说，你死了以后啊，你如果要我给你法名啊，你那个你看他们那个有一个木条哈、啊，就是你的法名戒名。那就随你加几个字就开始算钱，你赋予不同的戒名，不同的那个名字啊，就是你名上可以灌一直灌一直灌，随你灌多少，那个价格就开始不同。我说净搞这些是这个背离佛法啊，一般人就这样呢。我记得听正法的少齁、啊、搞这些都很乐意捐这个钱是吧，你看就光一个死的那个法名啊，跟他颠颠颠颠颠上去，那个钱就那一直上，哦，你看一字千金哦，就一直上去这样。那当然，你说我这样去大殿里面抄那一个字，我也恭敬经典嘛，有他的功德。但这个功德要大到哪里，当然也很难定说，那就看你的心。可是如果我们就一般来讲，就算抄个经，你有多大的意义？就随你发的心不同，啊、哦，那不同。但如果简单来讲，他的意义其实那不是也隐藏了很多的那种世间人天心希望求福的心。但我们现在是大圣十法，所以每一个法它必须要导归的是哪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谈一个法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现在十个法我修哪个法，而是这个法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去处，都有一个法跟法的一个相互滋润的一个作用在。所以当你看到、啊当我现在是修这个法，但我有另外一个，我修一个布施法，但我这布施法是以菩提心相应。我常举那个十善业道不是这样吗？我修一个善法布施，我加个十善业道，我加个持戒，那我的功德就不一样。那我不但是布施，我还以戒来护持，然后回向菩提，菩提又是一个法，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菩提之两论也如是说，很多地方都如何让你这么一个狭隘的，我们福德非常少，以我们现前的福德要修成佛的菩提之两很难，所以他告诉你做任何事情应该回向众生，回向菩提。那同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就不同了。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为什么都能生广大福德道？单一个法，我们讲因也不可能单一个法。表面上我们讲单一个法，其实还是有因缘。只是我们讲的我们所谓单一法，因为我们心狭隘，我们不能与其他善法发心、清净发心结合。好、哦，结合就这个十个法里面，我们取一个法，其实也事实上也不可能单一法了，也不可能单一法。但因为我们所能领略的、所能知道的、所能发心的很小。所以这个法也并不是定一定是生广大福德，是因为你的发心有问题。但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发心，有一个认知之见在引导，在所修的这个十个法，包括讲经弘法，包括书写读诵，你看哦，我们现在如果读诵，一般来讲我们在读诵的经典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如果要读诵经典，你看有空就诵经。一般我们诵经的心理结构是什么？ 啊，送送送送，就这样，对，啊，也有一些发心。好，假如我这样诵经，里面隐藏的是什么？我应该多心许法义，我应该成就菩提道。你知道我想，等于是我是在这种心许当中成就我的文思修，而我这样做文思修是为了增长我菩提之量，未来成就佛道，是那种欢喜心，就是眼前虽是自利，但目标是要利他。光这个念头的诵经是不是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很少这样发心念经的吧？我们就经难难就一直念了，对吧？大部分就这样啊，诵地藏经，要想说地藏经赶快念，我以后要成地藏菩萨。那么当然很少人发这个愿的。好，好，你看我要念佛，你看我们念佛也都会讲阿弥陀佛。你的目标，一般我观察大家的心，大概我要赶快往生，很少说我要赶快回来。我没有听到很多人会赶快回来，他只我赶快去这样而已。哎，这个差很多呢。心存的菩提心，一个是比较淡的呢，一个啥？我要往生去，希望极乐世界，回路说佛，那是后面那是简单说的，那是交代的。大部分就是前段你会注意，后段那是反正大家都说要回路说佛啊，你也多少有一点心，那是啊，我要回路说佛，不过还是先去，以后 后段再说，但不是啊。所以我们常往生的论著里面所谈的，他一开始发心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往生极乐。所以简单来讲，你看哦，往生论著里面有一个观念，是不是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度无量众生，度无余涅槃，而无众生可度，是不是？那所以说往生论著讲说，我为什么要往生极乐，我为什么要发愿，我要修这个法门，我要让大家往生极乐，我愿众生成就净土因缘而发心修学。其实跟这个一样，我令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不是度无余涅槃吗？它只一个是形象是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不是度无余涅槃吗？终究会入无余涅槃的嘛。所以我是以这个发愿，我就算要到极乐世界，其实都是目标要让所有众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其实就是要度化众生怎么样，皆归去佛道。那这个就是更符合我们那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啊，经典里啊，要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是不是就符合它了？就是一个新的转折，光一个这样转折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转折里面，你看光这个转折就是箭在滋润，然后你导引到这样的发心，其实光你时时训练这样的发心，以这样的发心，所以说同样一句佛号是不是可以隐藏众多功德法在里头。我这样的一句话啊，我们不要老是停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你看啊，假如我们现在闹水灾，这里已经住不下了，来，我带你们到哪里去？我带你们，好，那我们现在把行李准备好，那我们用个车勉勉强强爬山涉水或是怎么样的，我带你们到安稳处。那这时候我们在走的时候要不要念阿弥陀佛？我带你去就在念了吗？不是吗？是啊，我带你去就是啊，我比如说现在我们这里要是住不下，我们必须要，我没办法住了，我们要到台中，我们每一个爬山涉水往台中走，不就是回向吗？是啊，本来这个才是真实心啊，这个心是不动摇。为什么这里不能住了？好，当然我们这里可以住了啊，那我意思就是说啊，这里不能住了，那我们开始菩萨就说我们一起求生净土，我们一起来，那目标开了，我们这个过程可能会辛苦，要爬过哪个山才到哪个地方，这中间有哪些辛苦的事，不过只要过了以后，我们再不会有天灾什么灾的伤害的，我们那里就那边很安稳，那我们就开始爬山涉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哦，虽然我没有特意的在讲其他东西，但在 互相在这一条路上互相扶持，那大家就是说快到了快到了， 不要再辛苦一下子，我们现在已经走三分之一的，然后再说我们现在已经剩下十分之一的，你看吧，就在前面的，不是就这不是往生净土吗？而且这条路上一个菩萨带着很多人往佛道走，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其实在整个诵经法整个思维一切都有一定的归去处，那你有这样的归去处，所以所有功德都不会零散掉。好，比如我走到一半，诶，我们现在休息，为什么休息？因为明天还要走啊，所以我的停顿是为了达到目的。好，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走到一半，我们停下来煮饭睡觉，所有一切都回向净土，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是为了达到安稳处，不是吗？所以那个心不动摇的，那个心就一直在淬炼，不被其他的目标，就是说，哎，我们走到一半休息了，我们不要再移动，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是啊，现在这里是比之前好，但这里还是不安稳啊。好，我们现在走到这里风景很好，可是上面还是可能土石流，算了，我们还是再努力一点吧。像类似这样情形，所以每个诵经法，因为它是大乘十法，就有因为啥，它是相应的这个菩萨发心而在作为，所以它会有深广大福德道。好，那再过来就是说，问几世加行道，答一为第九。好，那问几进藏道，答一为第十。好，就入修。所以你看，整个法的熏习啊，都是一个法灌过一个法，他从开始，你看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啊，其实在累积福德之量。那这里面讲不是那么单纯啊，就是说他的方向是如此，其实菩萨法为了成就他，这中间有很多东西陆陆续续就是在圆满的。所以你看我们要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福，一个是慧。前面的五度是福，后面那一度是什么？是慧。那当然精进可以分两个，分精进度可以分两头了。所以你看整个都是相互支撑的。像我们现在如果单纯刚光闻法，我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你的体会会深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啦，因为有些人宿世的因缘，但一个人完全没有在境上的磨练，没有实际上在付出，没有实际上在去冲撞，你说你对佛法有深刻的体会，那就像我们读了很多书出来啊，没办法做，因为他没经验。对，之前我们有一个居士，他是做那个电脑的啊，他们本身学历也不是很高也不是低啦，就是说他们实务性来也功夫很好，那有些从大学啦、硕士的博士进来啊，他们是刚进来的，但学位都比他们高，学的比他们多，然后他们这些老前辈跟他们讲话不听的，因为他看见你学过什么啊，他们就说哎呀讲啊，老板叫他们教他，可是他们不听啊，好吧好吧，那就让你们做吧，那就一切让你规划，一切让你做，我们就旁边看着啊，他看着我们也不能讲话，因为他说不能讲话，因为他们都自以为是，然后开始做，一切就照他的意见哦。讲到最后他就讲说，哎，那这个是应该这样吗？他说哎，这个你做吗？到这没办法，在工地上工程上的实际运作上他没经验，所以他的理论讲了很多，可是当他让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那这个就是说他所学并不是没用，问题在现场实际做的时候很多的技巧课本是没有的，所以当然到最后因为都走不动啊，成果不会出来啊，工程不会完成啊，哎，只好到最后开始慢慢才低头去问这些老前辈，那这应该怎么做啊？因为他走不通啊，怎么弄就是一个理论非常好，但无法落实下来。因为同样在我们的修行一样，光只是纯粹在理则上的思维，你不知人间疾苦，你还不知人间疾苦，你对灭道的说法，你根本。你没有苦，就像那个我讲那个菩提之量，菩提道次第的， 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人都不知道苦的人会想离苦，那一个人都不知道苦不想离苦，怎么会让众生离苦？因为他甚至觉得说苦，他是纯粹在思考苦的道理，但他没有苦道，甚至他在苦中他都还不知道自己是苦，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苦的时候，他不会想离苦，那所以说他也不会告诉众生，就比如说众生已经掉在这种啊，比如说我们看他有苦，我们让他离苦，可是他已经处在另外一个坏苦跟行苦当中，你不但不会认为他是苦，还是说哎呀你好有福报哦，你自己都不知道说他本身是苦，你怎么会叫他离苦呢？啊，这个就法就很难成就啊。所以从前面的资粮一路上过来啊，那这个到最后他说一个是加行道哦，看一下这个独处空闲思量观察，菩萨也要独处空闲思量观察。好，那所以因为他这个是不断的境界的磨练啊，然后再随路修相。法随法行，所以你看啊，独处空闲思量观察，是不是静下来经常做如理思维，然后随路修相，不是法随法行吗？是不是？好，如是种类与抉择文更不互现。好，这个太远了。那护持如闻所成地设大圣中说大菩提五种相应当了之，为自信故，功能故，方便故，转故，还故，而为分别今当解释啊。好，我们讲如闻所成成地啊，设大圣中啊，设大圣当中讲到说大菩提有五种相应当了之，那菩提有五种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怎么发菩提，那菩提有哪些功德，有哪些相来认知它啊，应当了知，为自性故，功能故，方便故，转故，还故，而未分别今当解释。我们看云何大菩提自性为声闻啊，为圣声闻独解转移，当知此转移复有四种相啊，一个是菩提自性啊，我们讲一下，它有这种它转移，这个转移是胜过声闻独解的转移啊。这个转移我们待会再讲啊。复有四种相：一、身转所依啊，身转所依相；二、不身转所依相；三、善观察所知果相；四、法界清净相。这是菩提相，菩提有这些转这些相。什么叫转移呢？我们今天要转或是不转所凭依的啊，所凭依的就是说我们依他而转，是依他不转啊，是怎么样，是生转跟不生转，就是说我们生转所依啊，就是我们要生这个法，要本来没有的要得啊，本来没有的我们可以生出来，那还有就是本来有的我们可以不让它生，因为它是一种屏障、哦、它有这种功能，菩提有这样的功能。那还有善观察所知果相，还有法界清净相，那我们来逐步来看。好，生转所依相者为佛相续出世间道生、哦、生转所依啊，你看、哦、佛相续出世间道生转所依啊，这个出世间道的众功德法是仰仗着这个大菩提陆续怎么样转生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一个法，我们所依的东西啊，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啊，一切法就像我们要发菩提心的时候，所有功德就不会零散掉，就是完全都依这个而来啊，有这个基础。所以为什么菩提心的功德那么大，因为它是一切出世间把一切佛功德所依，要由此而生的。所以我们来讲说这个，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我不是讲了，我宁愿你到地狱，我不要让你坏菩提心， 好，就是说我鼓励你发菩提心，哇，发利益众生，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起执着啊，造业啊，到最后轮回，好，到最后受苦。但他原初只是因为他虽有重烦恼，让他这个菩提心不容易清净，但至少他这种单纯的发心，虽然还有很多不清净的地方，他至少来讲说，我要利益众生成佛。哎，这是宝啊。那可是因为他这一条路里面，他有很多知见烦恼，所以他造了很多业。那即便他造了很多业，他这个发心是声闻不没有的，而偏偏这样的发心是后续一切功德所依出，他是依他而转生出来的，才能转啊！你要有一个凭据，有一个东西才能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转生？其实要不了解缘起的道理，你根本功德生不来啊。好，那我们现在慢慢知道说，整个菩提心到最后一定会有什么内涵。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其实这就是菩提心了。因为我们这里把它分三个，一个是菩提心相应，对不对？那其实菩提心，那后面大悲，那不大悲就菩提心了，无所得，那就是菩提心的觉部分了。其实好像后头不是菩提心，不是。后头也是菩提心的一分啊，所以整个菩提心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我们现在了解说，因为他是以无上觉来啊，因为他发心向着佛道成就利益众生的时候，必然会怎么样？必然会往这个更实务上来走。我们常讲说要利益众生啊，但利益众生到最后发觉自己能利益所利益的没办法做到，那一个悲心带动的时候一定会往哪里走？往更彻底了解众生轮回的所源头是什么。那包括自己的自我提升，包括利益众生，都是以这个心不断在增上的。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很容易跨过这种烦恼的。好，我是上课我就举说，如果我现在就这个人跟我无关，好，那我只是单纯不要伤害他，好，我不要伤害他。就像我们常讲，你不要伤害我，好，我也不会想要伤害他。就一般人很想，你不要伤害我，不要伤害你，我不会想害他。但你伤害我就不一样了。好，我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彼此互相那个，我很简单，你只要不要让我吃亏就好办事，是不是？你只要不要让我吃亏。但如果转过来，一个人说他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而是准备成就他，就像母亲的话，那母亲呢？母亲在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别人的孩子不同啊。如果母亲他自己对待孩子，这个孩子伤害他，他还是守护他；外面的孩子伤害他，他这个母亲到位来说，你不要伤害我，我也不会伤害你，但你伤害我，我就起来了，对不对？因为我对他没有大悲心。所以我如果没大悲心，我对众生的利益是不是像发心是不是会短？再过来，我在克服自己的烦恼，相对是不是也比较不行？但如果我发菩提心的时候，我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对方即便是逆境来，我照样利益他，我能忍耐。为什么？我有菩提心，我有悲心，是不是？如果这个我对这个人有一种要利益他，不是光只是利益交换，大家公平就好了，还多了一份菩提心、悲心的时候，那由他对方给我的逆境，我是不是相对能堪忍？那反过来就是，当你发菩提心，是不是同时可以帮助你度过很多的烦恼障碍？那因为你发菩提心、发悲心，是不是可以推动你更长久的利益众生？你看啊，如果我以我治疗，像如果母亲来讲，她煮饭煮一个人吃，那很简单。如果要煮给一家人吃，她是不是要更辛苦一点？那如果还要煮给别家的，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她的付出是不是相对多？所以就在这个付出当中啊，就会可以怎么样？这个在付出当中，她让她的路走得更长远。所以菩提心、悲心是不是可以让你这条路走得更长远，而且记住更多的功德？ 其实菩提心就有这种作用，就是有这种作用。所以经典里面讲说发菩提心，为什么降伏很多魔，去除一切魔障，你就知道的确如此，的确如此。那魔障从哪里来？那不是从我执法执来。所以一个发菩提心里面，他在克服自身的烦恼，在接受所有境界的考验上，他是不是相对比别人强？是他的堪忍性是不是出来？所以像我们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道理啊，讲到最后你会发觉啊，像我们一般来讲所处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哪些福德力，其实我们不讲说真上身嘛，那这个真上身其实就是从过去世的六度来的嘛，修一切善法十善业道也是如这样，也是这样说。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唯心所现嘛，十善业道也讲它也是唯心所现的。那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东西里面啊，你看啊，我们往往会从我们身心上去看到，很以我们自我为标准去看到外面的种种的不圆满，但都不知道其实所有的不圆满是在你身上。好，那现在就是以了解这个道理开始圆一切尽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不圆满才开始转掉的？转一，是不是就转一了？他开始转。所以我们身心的，因为我们的身心现在说结构的一切逆境啊，一切的不圆满，其实都是你结构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就讲说，我们就谈了，假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反而落入这个境而不知道其过失，不知道它的结构在哪里，它的源头在哪里，那变成怎么样？我们越是守护我们自己，其实越是让自己的福德因缘越是推迟掉。所以我们如果从佛法的立场呢，一个跟人家计较的其实是在跟自己计较，一个不愿意发心的其实是遮挡自己的福德因缘，不是吗？所以凡事有因缘，常知意念众生，随缘随缘啊，就算不行也不能舍掉那个意的。所以凡身心一切的，因为叫累积众善法，最回馈的不就在你身上吗？他就转移。所以依菩提心啊，以这样的菩提心，他你看我相信出世间道生啊转所依啊，就是道生道生转所依啊，若不而者不得此转依，此道应当不生不转，若远离彼而有此事，未转依时先因有此啊。好，他讲说如果没有菩提做基础啊，那不得此转移，他那个活道不能衍生出来啊，此道啊应当啊怎么样不生不转，不会生不会转。若远离彼而有此事啊，未转移时先因有此啊。因为他如果讲说如果远离这个菩提做这个他的这个他是所依啊，他有这种功能啊，若远离彼而有什么菩提的种种活道生出来，那变成了未转移时先有。那未转移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我们是应该有菩提做转移基础。那你认为说不需要它的话，表示说我在还没成就之前，我还没转移的时候已经具足它了。因为变成不需要因就有果的东西，其实它是所有的一个所有功德法的所生之处啊。你说若没有的话，若远离彼而有此事，未转移时先啊，实现因有此哈。我们看到以且论记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说若出世道不以转移为所依啊，活果既不得此转移，此活果道应当不出生不后转。就是说如果不依这个东西的话，它转不来，以无所依故，活道没有所依，所以所有活果道啊，活果道应当啊不会生，连初步都不会有，它是基础。好，所以这个菩提的基础要是没有，那菩提当然里面有理上的，其实我们不是讲嘛，活果从哪里来？这如果再细看了就很有意思了。菩提当然是觉以所觉，觉什么？皆以实相嘛，那从这里就衍生的悲心啊、 哦、很多的功德就从这里来。所以菩提具有觉相应的意思嘛。第一个，他的觉又是依着实相来嘛。所以菩提一定最后一定是依这个所依，那不就是活道之所依嘛。所以菩提心这个八心向着究竟圆满这个地方，这个是菩提心。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活道之所依？如果没有的话，第一个，诸法实相若非有诸法实相，若非有真如，我们所谓真如当然不是一个体，就是诸我们之所以能成就，是不是相应诸法实相，也就是法如是，那我相应法如是我才成佛。正因为诸法自性极净，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是不是？这是法体。那菩提心是相应菩提，就是从菩提性成为菩提心。这是我们在讲那个十法经的时候，十法会就是谈把菩提性转为菩提心，就是这个体变成活出来了，相应它。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实相如此，然后发心向着实相，这是发菩提心，然后一切活道由此而生。如果第一个实相没有所谓实相，既又发心不像实相，怎么会有活道生？不可能。好，那我们看接下来继续说，若远离彼转依而此活果出世间道生转世者啊，在于因为未转依时先因有此活果道生转世，依因为得转依啊，得转依啊，就是他叫依因为得转依故啊。这换句话就是说，假如啊远离彼转依而有活果，表示什么？众生的时候，众生处就已经有活果，因为啊，就是未转依时先有此，就是说未转移表示你现在还在烦恼，那烦恼本来是要靠着菩提心慢慢成就，对不对？但你说不需要靠菩提，那表示什么？即使不要靠菩提，那表示我现在反正他活道会成，那活道成在哪里？第一个，没有因他能成，那表示我还护的时候就有活果，因为他要有因才能生嘛。现在你想不需要它，表示没有因，没有因表示没有因果会成，那我现在没有因还没转移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活道果？这个道理。所以活道是以菩提心为所依。嗯，我们看，不生转所依相者，为一切烦恼及习气不生转所依啊。这个讲讲说，那我们的烦恼怎么断？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烦恼无从断啊。那是菩提心去断吗？是这个菩提去断吗？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础。那因为这个我们讲说这样的觉悟啊，这个无上觉啊，它具有这种相，第一个它能作为活道之生转，这才是菩提。那还有它可以让烦恼慢慢转无，这就是菩提，是不是？这不就符合其他经典讲的说修行慢慢感应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第一个，善法增上，恶法降伏，一定是这样。所以以我们来讲，如果修行慢慢得力的话，两个现象就是一，善法更深清净意的心，而且堪忍欢喜，这一定会这样的现象。再过来一，恶法越能对治，就是一个恶法啊、哦，能遮挡，哎，以前是勉强，后来越来越顺畅，不需努力，自然就能出现它。这就是感应。你看，这个是同样的道理。菩提心能让一切活果道啊，慢慢生出来，而且能上什么？让所有烦恼诸习气是吧？不生。这不生的转移，就是能让这些烦恼降伏的所依啊。不生转移，就是说它是生不来。好，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如果以我们前面的道理这样听下来，我们就很清楚了嘛。什么清楚？当我们向着真如，从以众缘法当中观察一切法唯有虚名，如幻而有。你看啊，这样我们在观的时候，是不是向着真如？是不是圆成实？同时是舍变即止。 所以就跟前面讲的都根本一致嘛。所以你看呢、啊，啊，这个一兼二果，这个鱼与熊掌兼得，当我对于法做正这如法观察的时候，是不是向着圆成时生清净依他？而那一份遍辟执是慢慢离去，而染依他是不是慢慢进化？就在这么一个动作里面，是吧？所以有的人在瞎修，不找不到原理，就一直忙，不知道忙什么。好，所以我想说，有的那无事忙忙忙，就关不到那个地方，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好，若不尔不得此转移，一切烦恼及诸习气，便有众缘和合，不生不转，因不可得。如果没有菩提这个功能啊，那这样菩提的这个做基础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便需要了解菩提性嘛。了解菩提性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所有的烦恼才能去除。为什么？烦恼跟菩提，一个是迷无明，一个是觉，它根本不会放在一块嘛。那唯有你觉，烦恼才会没的嘛。那你没有觉做基础的话，你烦恼何从去除？不可能。所以才讲的不生转移。好，善观察所知果相者，为此转意是善通达所知真相真实，所知真如果。啊，你看这个此转意是什么？你看就谈到了吧？谈到什么？他一定是所知真如果啊，一转善通达所知，因为通达所知真实，所知真如果。一定是他这个菩提的内涵，一定是顺应真实圆成实相，顺应真如而感应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菩提除了利益众生之外，他本质就像我们讲，以无所得为方便，是不是？这整个内涵一定是放在一致的啊、哦。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时候你看呢？云何相互其心？那这个里头里面，第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相应，度化众生，大悲为上首啊。然后入无余涅槃，那都无众生可度，无所得。现在又放进去了，你看。所以我说，如果你通达，是不是经典就很好解释？那一通咚咚咚，这也通，那也通，通通，那也叫好用，那真的很好用了。你看哦，什么法门拿来用都蛮好用的。其实你看，每一句每一句都可以连通，是不是大的道理？是啊。所以你看，整个菩提的内涵一定是以这个为相应的。那这个相应，当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知道众生之为众生，那如何度？是不是？所以所有的度，所有利益众生，也是以此衍生一切出世间道，乃是也衍生了一切的佛果功德，然后烦恼也从这里慢慢断除，是这样。所以云何相互其心？有没有相互？有，是不是？你看，从前面的佛道的衍生，你相互其心的时候，是不是就这里讲是吧？一切烦恼诸习气，不生转所依。是啊，那既然他是、啊、我在讲说如何降伏其心，既然是叫我降伏其心，应该像我们的观念讲说，哎，你告诉我用什么观法，用什么止观，能不能降伏？他竟然是叫你什么利益众生，他竟然叫你利益众生，从利益众生里面，然后如实，那因为这里面却隐藏了什么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可度啊，这个一定是什么觉相应的，因为知道什么叫众生，所以菩萨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佛既然讲这个大纲领一立出来，后头就告诉菩萨说，如果要这样走，应该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就这样相互起心，不住色相相位处，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整个都是关在同一块的啊。若不尔啊，诸佛自性应更观察，更有所断，更有所灭。哈、哦，就是说， 如果不能善通达这个所知真实所知真如的话，那诸佛自性应更有观察，因为它不圆满。所以佛的圆满在哪里？圆满在跟诸法实相相应，诸法实相。那你像所谓诸法实相，我们经常把它用成一个词，其实就是变通一切事出世间法，一切法的真实。所以有没有另外一个迷惑？有没有因为迷惑所造的业而生的苦？没有。所以它有没有更要有所断，有所灭？没有。所以菩提一定有智慧在里头。所以发菩提心的，像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你想一下，假如我现在要让一个人发菩提心，应该怎么样发心？以你现在一个众生，我应该鼓励他如何发菩提心？你好好发菩提心，你要好好发。我们现在最常做的就是这样：好，我发菩提心，哎呀，那来宾的上面也不在啊，里面空空空空的。你说我发菩提心，我发了啊，就是一个空空的这样。我们要给他一个啊，我们要发菩提心成就佛道，然后这个大方向建立起来，我们就开始跟他介绍啊，如何成就大圆满，如何这个，然后他越了解说众生如何苦，所以四圣谛能不能让他发菩提心？可以啊，让他如实知道众生如何苦集，灭道如何。谈完了以后，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度自己的苦。那我看众生很苦，苦集吗？那我要修灭道，这个所以说四圣谛一转成嘛，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苦集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是无上誓愿成。这个是把灭谈啊，你看，法门无量就是道灭，我们本来是苦集灭道嘛，它是变成苦集啊道灭了。不过就是四圣谛的道理啊。啊，所以说它基本上四弘誓愿其实就是以四圣谛为一而衍生出广大的心量，就是菩提心啊。这时候它的菩提心内涵就是有所依啊，依什么？因为一个世间这个不究竟轮回无尽的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所以我就刚才讲你讲菩提心的时候，因为他还没办法理解，先让他发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心，然后开始用种种的教说，用种种的方式让他的菩提心，为什么从世俗菩提慢慢转向圣意？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里很苦哦，那里很好，你要不要去？要，就发菩提心了。这样啊，所以我们再也不是用一种自己也不清楚，然后就懵懵懂懂发菩提心。发完菩提心，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受很多人受菩萨戒啊，出家啊，在家受菩萨戒，那一听到别的法，不但不受，还要毁谤嘞。我们包括我们的学生，就有人到现在。啊、哦，完全依着南传的法，然后就开始批评大乘法。那当初他有没有受菩萨戒？有啊。那只是这个个人的习性、个人的福德，然后个人那个。那现在，那还有个人的业障，你自己要回大向小，那是你的问题。但你谤菩提，那罪过不是很大。那你想想，整个大环境里面这种。用似是而非的观念，又大圣又不是大圣，这样把人家那个发心的那个心就慢慢一直推，一直推。我觉得这个罪过，如果你不了解佛法，你就不会生这个，不知道这种罪过，不了解你不知道菩提心的那个。很多人修到最后，你虽然用种种禅修，用种种方法，看似清净，可是让人家原来向着佛道要广利众生的心竟然退缩，罪过无边。这不是罪过吗？这在经典里面，除非你不相信他，当你不相信你就安稳的啦。但他安稳后果在，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令众生退失，这个过失，你在从一个大圣经论里面所谈到，你就知道那个过失是坏一切佛种。那罪过很大的啊，你修的功德都抵不过这些的。但是现在很少人谈，甚至有的人他认为他是在发菩提心的，他是行菩萨道的，但所做的事情所得的结果竟然是坏菩提心，是不是？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